这句英文要怎么说啊？
让我告诉你。
What's up, yo？
欢迎收听这句英文怎么说的英文锦驾鹤，我是 Mike。
我是芭比，
我是 Carnation。
哇，
你好你好，
幸会幸会
幸会 Carnation。
我觉得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应该很多人会有兴趣，对，因为是在国外工作，而且就是我们邀请到的来宾 Carnation， 他是在台湾 读完大学 才过去的，所以这个就是不是因为有些人可能一出生在很小就过去了，所以这种那个优势本来就比较大，那所以这样我觉得比较符合一般比如台湾的小孩他真的成长历程他的背景，然后原本在台湾之后在英国工作，他怎么做到的？
土生土长的高雄妹子。
对，高雄妹。
对。
好，那我们在那个正式进入主题之前啊，就是我们还是先请我们的 Carnation 帮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了。
好，从什么？从哪一段开始介绍呢？从小。
好，从小。对，从高雄的那个
土生土长。
我是在仁武的这个乡下。然后
是的。
小时候本来先三民区开始。好，就是我的历程比较特别一点，是因为我一般人就是可能上完大学以后就是直接就去读研究所嘛。但我自己是想说，因为当时就是并没有特别，就我不太想做研究，所以我觉得研究所对我来说就是研究，所以当时可能也是一知半解。然后，但我就觉得说，我想要先去就是社会里面卡位，先去找一个位置，然后存一点钱，然后去看看这市场是怎么样，然后再来想。当时也没想太多，所以我先读完大学以后，我就去工作了3-4年。然后3-4年之后就觉得好像生活稍微有一点点职业上面稍微有一点瓶颈。然后我也是想说，因为一直有一个梦想是想要去国外生活，我想说那我就是试试看，就是投国外的学校，还有国外的就是工作机会。那就刚好就是得到了就是国外这个英国学校的机会，所以我就先去读书，然后读完了读硕士，读完以后就是又回到职场，再继续在英国工作。
对，就是刚才听起来是很轻描淡写，但实际上还蛮多曲折的。我们等一下来细细分享。
层层的努力，
我要不要重新再一次？轻描淡写，
等一下我们还是会提到嘛，
對對對，
所以我们就等一下。
反正重点这一段的这一 part 的重点就是我的工作经历是从就是我先大学就是在台湾一直一路读到大学，然后就是在台湾工作，然后也外派去了大陆工作一年，然后在大陆其实我想说，那我就是要再继续往海外走，所以我就去英国读书，然后读完书以后我就在英国找到工作，所以我就现在一直到就是从近两年就是都在英国工作这样子，所以是一个比较三明治的这个历程。对，
那我先跟我们的听众就是讲一下我们今天会聊的主题哦。那大概会有6题。那一开始我们可能会先问说，那个我们的 Carnation 他怎么在英国找到工作，这可能是蛮多人会在意的。那再来第二题就是应该也是最多人会有的心理障碍，就是我们在申请工作之前，那英文一定要特别准备嘛，那他在这期间怎么做准备的。那再来就是实际在工作之后呢，工作中用到英文会很困难嘛，就是你要好到什么样的程度，这点也是一堆人不确定。再来就是会聊比较轻松的啦，就是比如说英国的生活啊，工作的文化啊，跟台湾有没有什么差别？
英国的生活真是轻松的吗？
对，可能有一些那个迷思可以破解一下。
对，
然后再来就是也是比较小的题目，就是比如说英式的发音对台湾人会比较难学习嘛？这个因为有些我们台湾人应该比较习惯听美国口音嘛，那其实还是会有点不一样。那最后一个就是，如果你未来就是有兴趣啊，或是你的小孩真的说，他真的想再出国工作，那我们的 Carnation 可不可以给他们做一个小小的建议？大概是我们今天会讨论到的主题。那我们就请我们的芭比帮我们开始提问咯。
好，第一题就是其实大家是会最想知道，因为如果没有什么人脉或是没有什么背景啊，如果从小没有在国外生活过，可是又对在国外生活或工作有梦想的话，会很想知道到底 Carnation 是当初如何找到目前在英国的工作的呢？
好，这一题的话其实就是也可以有一个简答也可以有一个详答，其实所有的题目都是这样，就是表面上都看起来是个简答，很简单，就是这样子就拿到工作，但实际上它是有一些 积累的
曲折，
对，就是辛酸血泪史。嗯，但 anyhow 如果就是简单的说，我怎么拿到工作，我是有计划性的，就是我选择在选择我的学校的时候的 program 的时候，我就选了一个最后一个 term 是有实习的这个机会的，就你必须得要实习。那这实习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去证明你有工作经验，你能工作，你会工作，你有能力。所以从这个实习再去转正的。那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在一间，我就是在我是在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读 Strategic Marketing，然后最后一个 term 我就是去一个 Marketing Agency 实习，那实习完了以后，实习三个月，然后他就帮我转正，然后我就开始在这里工作。简答是这样子，就是听起来好像蛮简单的，但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要进入到下一段，我要想答喽。
好的，好的，
请想答。
对，是我倾听。
好，所以就是。这就有点细说从头嘛，就是我为什么会在找到工作，就是要从我最一开始比较大方向的一个目标来说起。就是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是可以在海外生活，
是，
那生活这件事情很 vague， 它可以是任何形式，可是当你有这些梦想的时候，你就是需要想到一个比较现实的层面。现实的层面就是你要怎么样有身份，或者是你要怎么样有签证，
对，
才能够在当地生活嘛，然后你要有经济的来源你才能够生活，不然就是露宿街头。所以有了这个目标，有这个认知以后，我就在想说，好，那我现在有什么几个方法呢？如果第一个，如果我们是想要就是有身份的话，最容易的方式就是找一个人嫁了。但是我们是独立新女性，我们是就是，所以我们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去达成这个目标，那就是我们可以透过 either 是工作或者是读书。那读书的话呢，就是因为像美国的话，美国他们是有一个，你读完书以后，他会给你一个 OPT， 他就是读书完后的一个工作签证。那你可以在这两年期间就是去找工作，然后在这之后呢，你就要进入一个 lottery， 要抽签。你要就是有可能会中，有可能不会中，但是经过那个抽签，你才能拿到那个身份，在那里合法的工作。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就有点不确定性就太多了。那我想说，那英国呢，就是他的方式是他有一个。你的雇主要有一个 license， 他可以 sponsor 外国人，他要自己去申请，然后他会被列在一个就是英国的一个网站上面，可以去查到哪一些公司是能够 sponsor 外国人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自己要有一个签证，符合这两个条件以后，你就可以在那边工作。那这就是一个最保险的方法嘛，因为你就会有钱了，你就可以在那里生活下来了。
是，
那但是就这一条路就没有那么容易，是因为你不可能一个就是完全没有背景的人家就突然就要用你，除非你是比如说工程师，可能机会还大一点，因为工程师他的语言不是只有限制在英文上面，它是程式语言，
没错没错，
所以程式语言的话就是它等于说就突破了一个藩篱，那它就很有可能会被 headhunter 直接 hunt 到，然后你就可以去这个去国外工作。那对于我是行销背景来说，我的文化还有语言的门槛就很高。那我要做的方式就是我可能要想办法证明自己，即便我以前做的都是国际行销，但是我可能就是要透过更多的方式，例如说就是我先去读书，然后在读书以后呢，我就是借由这个实习，最后一个 term 的实习，我去先去无形无偿的工作。这不一定啦，就看每个人谈到的 deal 不一样，就是也是要看你自己愿意 compromise 到什么程度，你愿意付出多少来达到你最后的目的。
对，
那我当时是选择就是无心的，就是实习了
三个月。
对，然后这三个月之后，我就证明，等于说我证明我自己给这个雇主看，然后他就愿意，就是本来我雇主是没有那个没有 license 的，对，他们是为了我然后去办这个 license。然后我自己当然也是要满足一些条件，就是很基础的，像就是语言的能力啊，雅思要考到几分啊，然后就是要有他们要有一些 minimum pay 啊，然后这些他们是一个点数制啦，就是英国是。他们透过就是比如说我有点忘记他确切是几点，比如说50点好了，然后可能你英文能力如果你雅思过了7分好了，那你就可以拿到10点。那如果你有被配不知道2000块一个月，那你可能就可以再得到10点，那就是这样去累积，然后你达到50点的话，你就可以得到这个 visa。那所以满足这两个条件以后，你就可以在英国工作了。那我就是在这两个条件都满足以后，我就是成功的在英国找到工作。然后就是目前在一间 agency 里面做行销跟就是业务开发，还有商务开发这样子。
嗯，
对，
真的很厉害。
对啊，因为其实比想象中还要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了、啊。因为像刚才那个 Carnation 有提到，就是除了如果说正常念完书是有两年的时间可以让你待在那边，那两年之后就会有一个类似那个抽奖的方式。
对，这在美国的情况下是这样子。
哦，美国是这样。嗯
嗯嗯、对，然后如果在英国的话，就是他以前也是有这个制度，就是他也是。毕业完后有两年还是三年可以让你在那边工作，就是用就是学生后签证，
嗯嗯，
然后去让你工作，可是那不是正式的工作签证，那就是这就会影响到你以后要如果要申请永居 ，for example， 就是英国就是你只要实体工作在那里工作五年，就可以申请永居 PR、哦、permanent residence，、嗯、但是这个如果你是用这个学生后签证的话，你就他就不算在那五年之内，你要是正式工作签、哦，就是我后来这个他、嗯。以前是 T2， 现在是变成skilled worker， 对，就是这个签证才能够算入这五年之中、嗯。所以这就是我另外一个比较，就是中期目标，就是要五年之后申请一个永居。那目的也是就是为了让我自己多一个选择啦、
嗯，
就是真正要不要再继续在英国生活，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可以有另外一个
筹码，
对，选择权、嗯，我就拿到永居后，就可以选择我要在英国工作还是在美国，或者是有英国签证。我觉得对于国际的市场也都还比较好，虽然现在脱欧就是情况有点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反而是件好事啦、
嗯。
当时其实我在找工作那时候也是遇到比较多的一些
政治因素、
就是、对对对、嗯、更多的困难，但我觉得就是、嗯、这些都是在 under the surface 你可能看不到的东西，鸭子划水，很多事情，像是比如说疫情的关系，那时候疫情大爆发刚好是我刚毕业的时候准备要找工作、
嗯、
这个增加了很多找工作困难，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就是那个 visa， 我们就是 post study working visa 这件事情是我们这一届就是之后才又 reintroduced 的、
嗯、
所以我就是移株完全没有享受到这一个福利，我得要直接找一个人愿意 sponsor 我，
嗯嗯嗯，
然后又加上还有什么样子，就是各式各样，就是那种就是让你很难在那里立足的点、
嗯、
但是后来就是我们后面可以再讲到怎么样，就是一步一步的就是达到这个目标，就是有一些大方向可以帮助到大家，就是即使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还是有机会能够在英国找到工作。
嗯嗯嗯。那我帮就是真的想要可能去执行这件事情的听众确认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除了雇主他可以 sponsor Carnation 之外，刚刚 Carnation 有提到自己这一方面可能要具备可能雅思，假设是七分好了、
嗯、
会有一些点数就是可以被那个加分、
嗯、
那另外也要有一个签证，那个签证可以是比方说学生签证或是旅游签证或是任何签证都可以吗？
嗯，所以说就是像我是想要在海外生活，这比较笼统嘛，你海外生活你也可以只要就是享受你的学生感觉就好，我是想要有自己有钱能够在海外花在那边生活的那种生活、嗯、所以如果你是学生签证的话，大部分学生签证他就会给你一年，有些学校像我们学校就会给一年半，所以那半年就是让你找工作或是让你在那里合法的居住生活。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像就是工作签证它有分像现在台湾跟英国也有合作一个那个
IMS 吗？
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你可以它是也是给两年哦、喔、然后30岁以前都可以抽。我自己也是有尝试过，我就为了得到这签证我也是有试用的方法我大概抽了3次吧，都没有中就只能靠自己，真的是不能靠这种 lottery 的东西所以我当时试了，然后就超过30岁了，所以就来不及了但是就刚好在30岁那一年我就拿到就是正式的这个skilled worker 的这个工作签证，所以就也蛮顺利，就是到最后算是顺利吧，就是就在这里工作，就是在英国开始工作这样子。
了解了解，所以他的顺序还是就是先找到有一个 sponsor 的公司，然后他帮我们办好工作签证以后，我们才会出现拿到一个工作签证，并不是说我们在应征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先具备这个。
对哦，对对，所以这是一个蛮关键的事情，就是有。大部分的，所以你要在找工作的时候，你就要先找那些已经
有
license 的公司，然后再来就是你自己要符合那些条件，所以它是分两个步骤的。如果你找一个公司，它没有这个 license， 像我的公司本来一开始是没有 license 的，我就要说服他们证明我自己是值得他们 invest 在我身上，然后去办这个 license， 然后他们 license 有可能不会过，这也是就是这是另外一个
风险。
对风险，所以你可以去，如果在英国的话，你可以去他们的网站，英国政府的网站上面看，说有哪些公司是已经具备这个 licensed， 那你可能就可以去投这些公司，嗯，然后这些公司某种程度上就是他们已经知道怎么样去就是 sponsor 外国人了，所以你就是符合那些条件就可以，你不需要一开始有签证。那就所以说可以算是有两个路径吧，就是如果你是透过那个就是YMS 对，这个的话就是
英国打工，
对，就是
台湾这样翻，
对，就是很多人也会认为说这个事情是不是你就只能去那葡萄园还是农场还是什么的，嗯，但是实际上这个签证也是可以让你去各个公司，你想要的公司都可以，嗯，只要你就是你去找那个网站上面那些有 license 的这些公司，你用这个签证就可以去用，这就是 make your life a lot easier。 如果你已经有一个签证的话，嗯，
对，
会比较简单。那比较如果你没有签证也可以，但是你就是等于你的雇主愿意要让他愿意花这笔钱，嗯，这是两笔钱，哦，要 license， 他们拿到 license 是一笔钱，他们要 sponsor 你又是一笔钱，
嗯，
所以难度是在于就是他们愿意 invest。 那比较大的公司正常来讲都会有啦，嗯，就是像 Amazon 啊，这些蛮多台湾人都跑去那边，就去英国的 Amazon， 不管你是用 YMS 的签证或者是用就是 skill worker，都还蛮有机会的，
嗯，
对对对，
哇，好，非常细，嗯，非常细的，
啊，真的是没有走过这段路，其实不会知道这么细节了，
嗯嗯嗯嗯嗯，
好，那我们接着问第二题哦，可能也是我们听众比较关心的，就是因为毕竟要在国外工作啊，那一定会用到英文，那在，嗯，想问一下，就是 Carnation 在出发之前，或是在准备。嗯，准备工作的申请的时候，在英文上面有没有做特别的准备？
嗯，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说是很难说是一个很短期马上就达成的一件事情，这个是一个对从可能真的要从又要从小开始就是要有一些准备，嗯，那我觉得有几个关键是，一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要刻意的学习，任何事情都是要刻意的去做，嗯，那从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去寻找环境，如果没有这个环境，那你就去制造这个环境，然后如果有了这个环境以后，你就去融入这个环境，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关键，就是对于我后来英文一直持续在进步的一个就是 concept 这样子，
嗯，
然后如果真的要说起来的话，就是一个长期的积累嘛，我从以前从小我就是因为我最小的时候英文奠基的时候是我在我有去那像是补习班嘛，还是英文班，嗯，就是小时候跟外籍老师，就美国的老师学英文，那打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嗯，
但当时我不知道那叫做基础，就是，
嗯嗯嗯，
我就会讲英文，然后可能一直国小国中高中就是觉得好像嗯英文都算是在班上比较好的，
嗯，
但是我也不知所以，就是反正在升学体系里面我没有刻意的去选择，
对，
然后一直到了要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就是对于英美文化的喜爱，我就想说那我去，嗯，申请外文系好了，
嗯，
然后我就申请外文系，然后让自己这个就是第一个有意识的刻意的选择，
对，
这个就是去制造环境，
嗯，
我觉得外文系对我来说最大的帮助就是我让我自己沉浸在那个环境里面，我有机会去练习，
嗯，
当然你不是说你不是外文系你就没有机会，你还是有其他各种方法，比如说你就要自己就是但是就是要刻意的去做，
嗯，
你就去自己去上英文课，自己去跟找外国人练习英文等等之类的，然后像就是如果 set this aside， 我其他有做的事情就是我在生活之中比如说看个 Netflix 也好，或者是，就是看影片电影什么的，我就是会我都会从有几种方式，就像字幕的话，比如说如果我用看中文字幕，那我就会特别去听那个中文字对应的英文字是什么，
嗯，
然后我就会停下来，我自己看的时候会停下来，嗯，如果有朋友在的话可能就要 bear with me， 那我就会，我会很喜欢就是把它停下来，然后我就把它切换成英文字幕，看那个字到底是什么，如果我听不出来的话我就会切，如果我听出来的话，
哦，
我就直接就是把它写下来，我手机里面就有一个 notes， 里面都是这些从生活当中学到
的
单子，
嗯，
对，我就会很有意识的去学习去做这件事情，
嗯，
然后因为是在这个因为你看电影或什么是你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然后感兴趣的主题，所以那些英文单子什么就很容易可以就是在你脑海中留下来，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生活中我们就可以去做事情，但是要刻意的去做，
对，
你如果只是听过去，你在那环境里面，如果你有这个环境，当然你很容易就可以就是被这个环境影响，但没有的话你就要去让你自己在这个环境里面，
嗯，
所以刚刚说到了大学的时候，我就是在外文系里面我就是能够让自己有这个环境一直在英文的环境里面学习，然后外文系的一个好处就是当你去找工作的时候，人家就会 想当然的觉得说，哎、欸，你的英文一定很好咯、嗯、然后你可能就不用考一些英文的那个检定，他就直接、嗯、就是有时候你去面试的时候，他会给你那什么逻辑测验，然后语言测验，
嗯嗯嗯，
但是他有时候他看你是外文，现在就不用，就是不用语言测验这样子、
嗯。
我也就是好处，另外的小小好处是这样子，但是但是我觉得这时候还是这一段时间的积累是有帮助的。然后来我又就是双主修传播系啦，但是就是现实层面，如果只是英文的话，我觉得英文会是一个工具，但它可能不是一个就是必须专业要用，就是一定要的东西。你可能还是要有一个就是第二专长这样子。所以我当时有就是双主修传播系，然后后来就是透过也是我当时有大学以后也有一个实习是在华硕做就是科技业实习，这是我拿到科技业的门票的关键、嗯。但是这个跟英文的这个历程比较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也等一下来讨论。那就是在大学之后呢，我就是进到鸿海工作，然后鸿海的时候真的是没什么机会用到英文，因为就是我做的是台湾市场、嗯、偶尔呢可能会有同事就是接到印度同事的电话听不懂，就说哎、欸，可不可以帮我听一下、
嗯、
这是我唯一能够用到英文的时候，或是有时候在英文 email 里面就是唠一唠几个字，真的就用不太到，尤其是口说。所以后来我有一个机会是能够到一个就是雪豹科技，是在他原来是大陆的厂商、嗯、然后他就是在台湾的 branch， 那我刚好就是做国际市场，所以我的 team 里面有三个外国人，然后他们都是，所以我就是每天都得要用英文跟他们沟通嘛。他们中、嗯、他们会讲中文，可是中文没有那么好，所以还是得要用英文去沟通。那时候一开始从鸿海到这个雪豹的时候，我就是有点不适应，因为就、嗯、你知道一年不讲英文很少，没有每天讲英文，你就会 get rusty， 它就很卡、嗯、就是就生锈，没办法讲得很好。所以一开始我也是适应了一下，这就是后来我会讲到说，就是你如果要用英文的话，你必须要 constantly 有用它，然后要 consciously 用它、
嗯、
然后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又把英文 pick up 起来，然后那时候也蛮多机会，就是可以 travel 到美国去，就是出差，然后跟美国同事这样子往来。那当时就是在台湾的时候又是不同，跟在美国的时候是不同的情境，因为在台湾的时候我们主要的语言是中文，然后那些外国人必须要配合我们，如果我们听不懂的话他们要自己想办法，如果我们讲他们听不懂他们自己要想办法。可是当我去美国出差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身边都是美国人，他们不会讲中文、
嗯、
所以我在那环境里面我得要想办法让他们听懂，我就会激发我的一种潜力吧、
嗯、
就是我要得要想办法讲，因为语言沟通就是一个艺术，它没有所谓的就是黑与白对或错，
嗯嗯嗯，
你就是要用想尽办法去就是去
表达，懂就好，
对
对
对,
对
对，
懂就好，
这是就是语言很有趣的地方。
嗯，
那所以我在美国那时候就去出差很多次的时候，就已经就开始又更多的 involve 在这个环境里面。
嗯，
然后后来到了英国读书的时候呢，就是那时候因为为了要考雅思，所以那时候是有短期的。如果你说就是怎么样准备英文，那就是准备雅思的英文，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它是学术英文，它是有目的性的英文，它不是跟我们生活英文是比较没有关系的，跟生活跟商务可能也没有那么正相关、嗯、那么直接的帮助。但是为了准备这个考试，我是有做一些就是练习也好，或者是准备也好，我有去上课，
嗯，
就是这个是为了考试，为了拿到那个实际的分数，这也是唯一一个就是语言可以量化的地方，就是你透过考试你可以知道你的成绩有没有进步，你的英文有没有进步、
嗯、
那时候考完了雅思以后，就是到英国去读书的时候，我那时候选学校我有刻意的选，我就说我也强调很多次，我都是在刻意，你要去刻意的做事情、
嗯、
所以我就刻意选了一个学校，它是以就是以多元性著名的、就是、diversity， 他们非常注重 diversity， 所以他们不会有，因为我听到其他的同学在其他学校里面有那种就是一整组小组讨论全部都是你可以用中文讨论的情况、
哦、
我就不想要这种情况发生。我希望我今天是去英国留学、
嗯、
我希望就是我还是能够用得到我的英文，所以我当时也是除了选系的时候选这种多元性著称，他们我们学校就是有刻意的在分组的时候会把国籍打散、
嗯、
所以你就是必须尽可能的用到英文。然后另一方面在交友方面我也是有刻意的选择，就是不要常常跟就是讲中文的人 hang out、
嗯、
我就是都尽量跟欧洲人相处，这样我才能够尽可能的，对，一个是融入他们的了解他们的文化，一方面也是就是让我的英文的语感一直保持在一个水准之上。
嗯，
所以那时候也是就是刻意的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因为你就是到了这种环境里面，你没有人，其他你身边的人不会讲中文，你就不能想要说 就是你爆出任何英文，任何中文他们都不会懂，所以你就要用简单的英文也好，或者是另外一种方式也好，去表达你的意思。然后这个过程中就会训练到你很多，一方面是激发你的潜力，一方面是训练到你真的口说。
嗯，
所以那时候我也自己比较感觉到的变化，就是我一到英国的时候，跟一个英国老奶奶讲话。他就说，嗯，你英文很好，可是你讲话很慢。我想说，被一个老奶奶说我英文讲话很慢，我觉得这有事吗？
被踢到了。
对，然后后来我就还想说，有可能我还是抱持怀疑的态度。然后，但是我在小组讨论之后，我们有时候也是要录音什么的。然后每次就是我都把我的声音加快 1.25 倍或是 1.5 倍，才能够就是 fit in 那个时间轴。我想说，可能我说话是不是真的有点慢啊？然后后来就是，但是我就是让我自己沉浸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是有机会练习，我就会一定就是用英文去讲。
嗯，
然后后来到工作的时候，嗯，其他有机会要在录音的时候，我就已经明显的感觉到我的就是我的 proficiency 已经整个进步很多了。
嗯，
但这个就比较难量化，它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你没有办法说，嗯，就像我刚刚我前面说的，如果你一年不讲英文，它就是整个会，你就讲不太出来了，你就很卡。但是如果你就是一天一天，每天都碰一点英文，碰一点英文，但是你每天都有碰触到，然后累积一段时间，半年，我觉得至少可能要半年吧，你就会看到一些成绩。然后连我就是在美国的朋友，就是 native speaker， 他们都会说，欸，每次跟你讲话，你好像英文都进步了。这就是比较没有办法量化，但是你可以知道你有进步的一个指标啦。然后后来就在英国的就是外商，就是真的也都是全部都是英国人的，
嗯，
的工作环境的时候，你就大概知道，就是基本上商务的对话可能95%都没有太大问题了，
嗯，
就是要让你自己回到我刚刚说的，就是你要寻找一个环境，然后你去制造，如果没有环境你就制造环境，如果制造完了以后你就要去融入那个环境，让你自己 immerse 在这个里面，然后你的英文就会进步。
嗯，
对，
Connection 有说很重要的两个字就是刻意，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做那件事情，你不能够啊就是啊等到什么什么发生的时候我就会做那件事情了，是你要自己主动去引导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其实整个准备的过程从大学吧，就是第一次选系开始，可能选就已经真的就是往自己想要的地方去选择，然后很刻意的为这件事情付出很多的努力跟用心，他才有办法让自己的英文不断的从可能生活英文，然后一直进步到可能商用英文也没问题，甚至即使商用英文原本都 OK 咯，只是流畅度，因为要想嘛，毕竟我们不是母语人士，连流畅度都可以在就是刻意的训练之下，从要想比较久到几乎已经不用想那么久就可以很自然的说出来，对，嗯，这听起来好像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每天都做，每天都做一点点的话，其实可能到最后你会觉得它对你来说不是那么沉重的负担。
嗯，我觉得就是与其你就是把你自己逼到极限说，好，我每天要就是可能每天读三篇文章，然后大声朗读出来，然后你就这样猛爆性的做一个礼拜，然后你就休息一个月，然后你又再做一个礼拜，我还宁可就是我觉得更好的方式啊，就是你每天都只读一点点读一点点，可是你让你自己在那个环境里面，
嗯，
那你这样持续半年，我觉得还比就是猛爆性的就是集中起来读，然后后来一阵子又不读来得好，效果就是，嗯，是有差的。
嗯，
对对对，
嗯，
对啊，我其实看到还有另外一点，除了刻意之外还有超强的执行力，
真的，
因为其实这个执行力是不并不并就是因为它是个很持久的一件事情嘛，
嗯，
就是它可能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它可能是半年一年两年，嗯，那这一点我觉得是还蛮不容易的，就是刻意之外还要有一个很持续的动力去，
所以就
让你去做，
我可以说是有两个 C 嘛，一个是 constantly 去做这件事情，
嗯，
一个是 consciously 去做这件事情，
嗯，
有意识的做，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蛮重要，就是可以帮助到，但你们也不要就不要说觉得说去学这件事情很痛苦很难，我觉得学英文也是要是很有趣的事情，
嗯，
那你可以从你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先开始，像我日常我虽然我在商务上面是必须得用到，因为我的工作嘛，但是我在日常的时候我自己就看一些美剧啊，或者是看一些就是电影什么的，从你感兴趣的电影的主题去开始去学那些语言，你就主题性的这样把它就是切割开来，从你自己喜欢的开始，你就比较容易去接受，然后去吸收那个领域里面的这个内容。
嗯，
对，
就是挑自己有兴趣的去学，
嗯，
这样你学起来比较不会那么无聊，
对对对，会比较动力。
嗯， 嗯，接下来进到我们第三题哦。其实这第三题跟刚刚我们跟 Carnation 问的第二题蛮相关的，就是实际啊 Carnation 开始工作之后，觉得工作中用到英文会不会很难？因为其实刚刚第二题的时候 Carnation 已经有讲到大概 95% 的英文在商务的英文都是可以听得懂也都可以使用的，可是可能对Carnation 的英文能力来说已经是驾轻就熟，可是如果就一个普遍性来讲，对我们一般还没有进到商业是英文的世界的人，会不会是一个蛮难的挑战呢？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我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够这么流利的在商务场上沟通。就是当你我觉得这关键就是当你真的无依无靠的时候，你被丢在一个环境里面，没有人会讲中文，你就只能硬着头皮上。对，然后我现在其实也很难想象我可以读英文的那个的合约，或是我还要写合约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让一个外国人，你想把它就是倒过来想，就是如果要让一个外国人来看我们的对中文的合约，或者写中文的合约，这根本就是怎么我真的难以想象我怎么可以做到。但是因为就是没有办法，我如果不做到，就是没有其他人来帮我，所以我就会就是在这种无形中，你提到像刚刚提到的那个环境，如果你一旦有这环境里面，它会促使你能够必须得要去完成一件事情。然后我也会想到以前，我觉得就是你要这个点是你要相信你自己的潜力是无限的。我在最一开始在这种商务环境，我发现到说我没有人可以靠的时候，也是我在有一次去美国出差，以前我都会有同事跟我一起去美国出差，然后我虽然觉得我英文还可以，但是我就没有自信，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吧，就是要打电话给 Uber 司机跟他讲说我在哪里，我都会觉得说这他会不会听不懂，我会不会有口音，或者他会不会有口音，我就会让我旁边我觉得他们英文比较好的同事去做。
对，
然后有一天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出差了，就没有别人了，我也只能就是打电话去给 Uber 司机，然后我发现就可以啊，就是没有什么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你自己的潜力是无限的。然后像也是前面提到的，沟通它就是一个艺术，它就是它不是非黑即白，
对，
你可以总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去达成你的目的，你也可以永远都可以再说，换句话说，或者是去修正你刚刚的说法，但是别人一样可以理解你的意思。对，所以我说我觉得商务英文其实反而并不难，我觉得难的是日常英文，说真的。因为你说在英国的环境，我们因为台湾我们大家都比较习惯美式口音或是美式的文化，我们的我们受到这些流行文化输出都是好莱坞这些，所以我们习惯的用语也好，口音也好，都是美国的。那你在英国的话，你说就是就像口音这件事情好了，就不仅仅是就是英国各地的口音，伦敦自己东西南北的口音都不一样。
哇，
然后
东西南北就不一样，
对，差很多，然后就会有点难懂。然后你就加上就是语速，他们因为他们自己跟自己的人对话，就会像我们现在讲中文，就会讲得非常的快，比平常还要快，所以语速也是，口音也是，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些都还是其次，语速跟口音比较难的，比较难懂的是他们那些文化背景，还有一些共同的记忆。他们可能如果想要讲一些他们小时候听过的某一首歌曲，或者是某一件事情，你就没办法 catch 到他们想要说什么，然后他们以后又会用不同的谚语俗语来讲，所以日常生活你要去跟上他们的话题反而是比较难的。商务里面你大概你在那里那个环境久了熟悉了，你当然自然就会把它 pick up， 就会知道八九不离十会是那个方面、
那个、
对对对对对
这让我想要三个字：求生欲。
对对，真的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那不会想放弃吗？还是就真的已经被逼到没退路，也没办法放弃？
就是在日常对话之中，就会就是假笑啊，就是大家在笑，赶快笑，赶快笑，
察言观色能力，
对对对对，尊敬，没错。那商务就还好，商务就是我就说，你大概就是八九不离十，就会是那些相关的用语，就是行话这些，你久了就知道了。但是日常生活就是会需要一点积累了，你真的也不能怪你，就是你没有在那环境里面生活过就很难。
对，
你可以的方式，你可能就是看一些英国的剧。以前我是看美国剧嘛，所以我对美国的，我如果对美国，我跟美国人聊起来，日常对话还比较能聊得起来，因为我们受他的文化影响比较大嘛。
对，
但英国相对就比较难，那这是需要时间去这个熟悉跟了解的。对。
原来是这样，唐宁街之类的，什么
一切都是，就笑就对了，就看到大家讲就笑。但是真的不得不说，还蛮难的，就是有时候我真的是要思考一下，还是我是要上网去查。就如果是文字上面大家在那边讲笑话，同时间在讲笑话，我想说，天哪，英式幽默跟美式幽默也不一样，所以就是真的要察言观色，对，慢慢来这样。
所以听起来感觉商务的英文，就是反而是听起来它的情境是相对单纯，就是有一些都是可能 可能就继续，比如说合约或是采购这些有的没的，
嗯，
他可能就是固定的有些东西会讲。
对，就是你的那个领域，你专业领域的那些英文，
嗯，
你可以比较好驾驭。
嗯，
但因为生活的题材就是。
无限
无限，对，你要爱讲什么讲什么，可能就会涉及到你平常你涉猎的知识范围的深度跟广度，
嗯，
那就是更难的一件事情。然后像是发音啊，这个英式的发音这件事情，口音这件事情，我其实觉得这个发音这件事情呢，你不要说像英国，像说我刚刚说伦敦，就光是一个伦敦东西南北的发音就不一样，
嗯，
你就想像我们台湾这么小，我们也有人有北部腔，有南部腔，
嗯，
有中部腔，啊，有人会
台语也是啊，
对，台语也是嘛，所以你更不用说像美国这么大，像英国这么大的地方，他们一定会有不一样，然后又有那么多外来的人口，我们台湾还是相对比较单纯，都是台湾人。你说在英国，他们就会有欧洲各地的移民，大家腔调都不一样，
嗯，
所以其实就是你，我觉得整个不至于到听不懂啦，但是你可以，我觉得能做的事就是你要想办法去触类旁通，
嗯，
你要去听整个 context， 而不是那一句话或是那个字。
嗯嗯，
那比如说像英式发音，有一个在商务场里面也常用到一个，就是 schedule。
嗯，
英文美式英文会说 schedule，
嗯，
可是英式的发音是 schedule。
嗯，完全不知道，
因为说好听，
你第一次听到想说，这是什么？就是
schedule 吗？
对 ，schedule， 它不是 schedule。就不一样，但是你第一次听到会想说，是什么？可是你如果就已经在那个 context 底下，你就是在讲你们的，在讲商务的东西，你大概八九不离十就可以猜到说，哦，对了，应该是就是那个意思，对，
嗯，
所以有时候是要就是看上下文，文章的话就看上下文，然后如果是对话的话，你就是听整个 context 去了解，
嗯，
对，所以然后其他比较难的话，你可能就当然就是英美的发音的差别，当然就是我觉得最明显的是 R 的音嘛。
嗯，
就是 friends 就会变 france， 然后 class 就 class，water 这样之类的。
嗯，
那但他们这个口音还不仅仅就是只有这样子大方向，小致就是他们还有，虽然说现在没有
什么的，
对，
嗯，
还有像阶级好了，就是他们没有明显的讲出阶级这件事情，但是那些 upper class 或者是那种 royal family，
嗯，
像女王的那个发音，就是他们所谓的 standard 的发音。
嗯，
那其他像他们，我看过一个人是说女王她的发音的。Water， 他会发出 T 的音，可是有一些他就说 water， 就是 a bowl of water， 就是他那个 T 就不会发出来，
嗯，
所以他也是有分区域性或者是就是
阶级，
大家的发音也会不一样，但是都是英国腔。
嗯，
那这个很细微的地方，就是因为我现在也还没有被我的口音还没有被影响，我还是很美式的发音，毕竟我就是这，
嗯，
过去这所有的教育都是在美国这英语的体制底下，
嗯，
我到英国也就一两年的时间，
嗯，
所以还没有完全的被就是被教
化
我觉得可能还需要时间了，但是也是要下意识的学习。我现在就会偷偷的，就像我刚刚听到这几个字，
嗯，
我就会偷偷的自己练习，就是在没有人的时候，就是念念看，但我还不敢，我也是，
嗯，
就是这好像又重新回到刚开始学英文的时候，就有点当你还没有自信的时候，就不太敢把它讲出来。但是你可以自己偷偷的练习，然后等到你就是觉得你可以录下来啊，或者是你可以自己检验一下，觉得好像差不多可以，就试着讲讲看。
嗯，
然后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异，就是也是很日常会用到，就是我如果在美国，就是去吃早餐的时候，我就去 Starbucks 买一个可颂跟一杯拿铁。
嗯，
那我就说 Can I have a cup of latte and a croissant？
嗯，
那他们就会懂。那我把这样子的口音拿去英国，我问了，我如果用这个口音讲，十个有九个会说 Excuse me， 可以再说一次吗？我要说什么呢？我要说 Can I have a cup of latte and croissant？就是 latte 跟 latte，
嗯，
croissant 跟 croissant，
嗯，
就是不一样，那，它就是同一个东西。你也不会，你就是一样，你在那个环境里面，它不会是可颂，不会是菠萝面包吧？就是，
嗯，
你大家还是可以理解那个口音的差别，
嗯。
所以就是在那个要去看比较大方向的 context， 你就比较容易去理解。
嗯，
那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去破解这些口音，或是习惯这些口音，是你要了解它的 origin 在哪里。
嗯， 嗯
就是大家讲他的母语都会有一个 tendency， 你会有自己会自己的 grammar， 自己的文法。那像我们台湾人就比较不会发 th 的音嘛，
嗯，
因为我们的注音符号里面就是没有 th 的音，
嗯，
我们只有 s 或者 sh 的音，
嗯，
所以我们就会说 thank you 还是说什么那个 sweet 之类的、嗯、那一样这件事情也在其他语言里面也是有，比如说法文他们就不会发 h 的音、嗯、所以他们 hotel 就会说 hotel， 然后或者是 th 音他们也不会发，他们会发成 z 的音，所以说 the 他们就会这样发、嗯、那你如果听到这个音的时候你就大家可以猜到，这也是我自己日常的一个乐趣，就是我会听口音猜他们是哪里来的、
嗯、真的很好玩耶、欸、这件事情真的很好玩，
所以你就知道他的，因为你知道他们发音里面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他会发成另外一个样子，那你就把它就是稍微反转回来，你就知道说哦，他可能他讲的其实是什么啦、嗯、
自己在转译就
对了，对对对对、嗯、然后西班牙语也是一样，就是西班牙语他们可能就会像我们英文里面 like 那个你字尾的 e 是不会发音的嘛，但是在西班牙语的话、嗯、他们的拉丁语系它是会发音的，它会可能发成 likey、嗯、所以你听到有人在讲 I likey 什么的话，你可以大概知道他可能是拉丁语系的人、嗯、那你就可以把它 convert 过来，就说哦他应该是在讲 like 啦，嗯，对，所以用这种方式去拆解去猜说他们大概就是实际上要表达什么，所以口音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我觉得你外可以斜杠斜杠人类观察家，或是语言学，
我非常非常爱观察这种社会观察，
對、啊、
很好玩，
很细腻的观察。
对对对、
嗯，好，我想到一个可以延伸问的问题，就是这可能是帮忙问出一个心理的恐惧啦，就是那个我想知道，就是像外国人，像商务场合啊，假设说你真的英文没有那么流利，嗯，那他们的包容度是高的吗？
嗯，这很重要诶、嗯。
就我的观察，应该还是蛮高的。他们如果他们就像这件事情，可以从怎么看？从雅思来看哈，雅思你去考雅思的时候，他你的口音是不会算分的。嗯，他是要看你的发音，不是你的口音。嗯、所以你有很浓的台湾腔，你说 thank you， 他也不会扣你分、嗯嗯嗯。那这就是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表现。就是如果你在商务场合，有人因为你的口音在那边make any comments about your accent， 或者是他就是针对这个说什么、嗯、那他其实就是很不专业的、嗯、他们应该要就是能够就是他们的对他们是会愿意去理解的、
嗯、OK OK，
对，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就是口音会怎么，主要是敢讲，你只要敢讲出来，就是因为沟通是一个很及时的事情，你可以随时去修正，如果你讲 thank you 人家听不懂，你说就再试一次再试一次，人家就会渐渐的就会懂你 的意思，他不会，正常来说一个有礼貌的专业的人、嗯、他是不会对你的口音有任何的就是 comment、嗯、对，然后也会是比较包容的方式，
了解，嗯，就即便是工作商务的场合也是，
对对对
okay, 这点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嗯，我觉得就是我们脸皮要厚一点，敢讲以后、嗯、先求有没有
天下无敌
对对对对，有没有天下无敌没错，就是敢讲出来再去修正嘛，先把它、嗯、先试着讲讲看，而且你讲出来才知道你讲对还讲错，如果你都不讲出来，你永远以为你讲的那个是对的、嗯、然后你某一天讲出来说啊错了，就你可能会觉得啊不好意思或丢脸什么，
错了这么久，
对对对对，不如早知道，嗯
嗯，所以可能一切还是取决于你在工作上的那个专业程度，就是如果你今天进去是因为你可以胜任你的工作、嗯、而不是你讲一个全世界最漂亮的英文，
对对对对对、嗯、其实口音真的不是太大的问题，大家不用太担心，那如果说就是那这些专业的字词，就是这些都是可以透过你自己平常去练习，就是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当然就会知道这些专有名词，剩下的文法什么的不会影响整个语句或是你表达的意思啦、嗯、这是沟通方面，当然你说要在 email 上面那些，如果你有时间 email 是你有时间可以来来回回修改去写的嘛，那你就要更注意一点，因为这也是一个专业度的展现、嗯、你可以花时间去 proofread， 然后现在也可以利用一些
Grammarly
对 Grammarly 很好用，我都会一直放 Grammarly， 而且 Grammarly 我觉得你安装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久了它那个红线出现你就知道啊大概是哪里错了，
对，
因为它每次
就可以校正，
对对对，因为它每次都会 correct 你，就大概知道说哦我每次都犯这个错、嗯、你觉得自己你大脑就会习得这个习惯，就知道说啊这个文法这下一次我就知道怎么改了，嗯 对 Grammarly 很好用，大推大推、
嗯、那我们大概上半部分会聊到这边、嗯、就是我们上半部分主要是聊就是比如说怎么找到工作，然后在申请工作前又要做什么准备，那以及实际工作之后再用到英文这方面的遇到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我们下半部呢就会去比较轻松啦，就是讲一些在英国的文化生活、啊嗯、那以及比如说刚才有稍微讲到一点点的英式发音，那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学，因为我就可能有些人很喜欢英国腔，我要学会不会很难学，对，那最后就是给想要再去出国工作的人他们一些建议，或是建议他说他们可以先准备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们这集先到这边咯，是 Mike，
我是 Bobby。
我是 Carnation，
我们下集见咯，
拜拜
拜。